望世城是什么样的？是不是跟地狱一样？
哦，望世城它是这样，望世城是在地府的一个地方。
嗯，
这个地方呢，就是凡是这个人不该死的，他死了，他的魂魄都到那里去集中报道。
嗯，
就是说冤死鬼，
嗯，
啊淹死的，被人家替死鬼，
嗯，
啊或者就是一种不该他死的，他提早走了。
嗯，
你比方说一个共业，这个共业本来他这个人算命应该说啊到七十岁可以走了，但他三十几岁的时候，他有时碰个共业，他关没过，
嗯，
冤死了。
嗯嗯。
他就没地方去了嘛，因为他的命在地府判的时候都是判到七十岁的嘛。
嗯。
但是就是你现在三十岁走了，没地方去了，那么对不起，往死城里去了。
那么他三十没过这个关，是不是他就是说是有这个劫，就是说他是业报了，这也算是往死啊？
算了，有的就算了。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人应该是活七十岁的，对不对啊？
对。
但是你劫没过去，没过去之后本来不应该死的，但是你死了。我举个简单例子，如果你死在手术台上，被一个这个实习医生不懂的一刀开死了，
嗯，
因为你们家长都签过字的，
对对，
啊，好了，那这个人你说不该死的死了，上哪去啊？
嗯，往死城。
太好了，又往死城了，所以往死城里面冤声载道，
嗯，
全部都是冤死鬼。
那么他是不是跟正地府那个就是次序是一样的？
次序一样的。但是他没有什么自由啊，他只有晚上的时候他可以出来跑跑，白天啊他只能在望世城里边的。
嗯嗯，
明白吗？
明白的。那么到一个人到了关或者劫他死了，这个应该说大部分是应该是他的因果报应了。
对，大部分都是因果。比方说你到了六十六岁这个劫，对不对啊？
嗯，
你过不去的。那但是你命根当中呢可以活到七十二岁。
对对，
对不对啊？
对，
那你六十六岁这个劫到了，你没有过去，那对不起，那你就是不是正常的死亡范围了。
嗯，
明白了吗？
不管是劫还是什么，反正不是正常死亡范围，都属于忘死。
当然，属于忘死的。
嗯，
那有的人就孤魂野鬼了呀。你比方说自杀的，现在每天全世界每一天大概一分多钟就有一个人自杀。
嗯，
也就是我们每一分钟就一个人死掉。
嗯，
你想想看，自杀的，
对对，
他这种人不到望死城的，所以望死城越搞越大呀。
那不是自杀的一般都要下地狱吗？
哦，下地狱现在有的到望死城，因为要看的呀，自杀的并不是都是坏人呐。
嗯。
那有的人是吸烟区死的嘛，不就到望死城了吗？
嗯。
那有的自杀的是杀了人之后自己开一枪死的呢。
嗯。
你听得懂吗？
嗯。
那就下地狱了呀。或者有些人就是杀了人了，被人家枪毙了，弄掉了。或者杀人之后他畏罪自杀，你说这种人不到地狱算哪？
嗯，
对不对？
您帮我解个梦吧。
嗯，
就是我好多年以前哈，就是我就梦见我奶，就是我奶不是过世好多年了，
嗯，
然后梦见我奶，听着我奶的声音，我就往我们家外边跑，跑出来，我奶就说那个小兰别出来这样的。后来我出来就是等于刹不住车了嘛，然后出来就看见。我奶还有两边还有一边一个人全是穿的白色的古代的那种衣服。
哦，明白了。
然后站在我奶左边的那个人就是上下打量我，就跟我说这个咋不像三十六的呢，就上下看我，就这样。
嗯，
就行。
那你是三十六吗？
不是。然后那年
你现在几岁了？
那年我哥就没了，我哥那年是三十四岁，然后就是我哥出车祸没的嘛。
啊，那是那个你看到的是黑白无常啊，
穿着白衣服。
对，嗯，白无常，嗯，
三个人吗？
对，黑白无常有时候白天他们，比方说来，你哥哥是不是白天出车祸的？
五点多，凌晨五点多。
啊，凌晨五点的嘛，白天已经亮了嘛。
那为啥我梦见这个呢？啥意思？
很简单，你到下面去了，你到下面去了，他们开始看看要抓的人，他们想抓谁，你的魂魄就会下去，明白吗？
哦，不是抓我，抓错了。
对了，抓错了，会有抓错的，不骗你的。
哦，或者我三十六那年我挺害怕的。
你不要怕。
我过了。
你过了没事。嗯。喂。
台长好。
你好。
台长您好。
你好。嗯。
台长您好吗？身体好。
很好，谢谢谢谢。嗯。
台长，我问您一个问题。
嗯。
就是人说。 人去世的时候那个回光返照，就是人突然精神的那个是怎么回事啊？
回光返照是这样的，就是说本来呢是一直昏迷的，对不对？那么就是人的就是魂魄已经离开了，那么等到最后一刻要走了，要走的时候，他那个护法或者就是上天呢是由护法管的，下面呢是黑白无常，或者还有一些除了那些恶鬼，就是说因为冤结太重的人，就是说他连回光返照这个机会都没有了，直接就走了，你听得懂吗？这个回光返照就是说正规的死的人要走的时候啊，黑白无常来拉他的时候，他可以有跟自己家人最后打招呼的一个机会。就是让他最后看一看亲人，就举个简单例子就明白，不大好听啊，就是这个枪毙的人啊，要给他最后见见家里人一样的，你听得懂吗？还要给他吃一顿好饭好菜，就这个道理。
师傅，然后还想请你解一个梦，就是同修他在佛友间，然后就是有些意见不合以后啊，就是然后他就在想，他们这样子的话，就是因为自己同修感觉到他们做的好像不是很如理如法，然后就想到自己如果犯了一点点小错，就会马上就会被惩罚呀，或者头不舒服啦，或者是马上梦境就不好了，然后就不能理解那些同修他们为什么敢这样子做嘛。
我问你啊，
不像学佛的那样子。
我问你啊，法律有不啦？
有
啊，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犯罪啦？你讲给我听啊。
然后晚上就做了一个梦
啊，
梦里面是这样子的，就是他看到对面飞过来一辆火车，然后他就跟着人群上了火车，在火车上的时候他就在找位置，发现那些位置上都放了行李，他就想把行李挪一边坐下来，但是旁边有人跟他说这些位置上都有人在坐，哎，同修就很吃惊说哎呀人在哪呢，而仔细一看，原来行李旁边都是坐的一些小猪啊小鸡还有猴子，然后同修也没说什么，就想到火车的前面一节车厢里去，发现前面都是一些很饿的人在那边打架，然后同修就回头就去后面一节那个火车厢，发现后面没有人，刚想坐下来的时候发现哎怎么有人啦，原来才发现那一节里面坐的全都是隐形人，隐形人他们就是好像他们也会伤害人的那种感觉，然后同修看完也就离开了。
你知道
离开了以后就一下子就感觉这个火车没有安全感，他就想下火车下这个火车，但是有个声音跟他说这个火车可以带他去天上，但是同修想想还是觉得害怕，还是从这个火车上跳下去了，然后跳的过程中那个快速的下降感令他感到很害怕，他就拼命的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他想求菩萨，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一直在听菩萨话的孩子，菩萨一定会保佑他的，然后他就一直叫观世音菩萨，叫到第三声的时候他发现很平稳的停在一个海边，旁边还有山。
讲好了不啦？讲好了不啦？
讲好了。
讲好了讲给你听好不啦？这
辆
火车就是鬼车，鬼火车，死亡列车，听不懂啊？这是往地府开的，他们骗人的。全部里边都是被杀掉的鸡鸭鬼的鬼魂，还有人的鬼，很多鬼就是你要知道鬼的形状就叫隐形人。现在听得懂了吗？现在明白了吗？他不去是对的。
火车是在天上飞的。
在天上飞的，我告诉你，也是。最多飞的不是很高的天，也就是说在刚刚杀掉的时候鬼魂也是在空中飘的，它不会飘得很高，你想想看火车怎么会在天上开呢，对不对啊？
对，
好了，火车本来应该在地上跑的呀，它是飞是飞呀，你想想看人魂魄会飞不啦？这还不简单，听得懂吗？
对
啊，所以你要懂啊，这个梦不是好梦啊。
那从这火车上跳下来是一件好事了。
那当然了， 跳下来的叫观世音菩萨，到了有山有水的地方，这才叫仙境啊。那火车上跟鸡呀鸭呀这么多隐形人，很饿的已经有这种不好的感觉了，你说这是好火车不啦？还听不懂啊？
师傅，您说过临终一关非常重要，那么临终的时候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境界？是不是自己最放不下的自己的弱点一般在临终之前会出现？
什么叫不上不下？我听不懂啊。
啊，自己最放不下的东西和自己的弱点习气在临终之前就会出现，是吗？
啊，对啊，临终之前你会看到很多东西，甚至看见鬼看见菩萨，因为你这个时候你要走了，你的魂魄已经出去很多了，所以你自己的意识不清，所以为什么临终之前很多人会昏迷啊，会迷惑啊，就是一个道理，听得懂吗？所以这个时候你讲。
师父先说完。
你讲啊。
哦，那比方说我们在世的时候特别不舍得一个人，那么是不是临终的时候哪怕你修得很好的，然后那个人出现了，他说你跟我走吧，有可能就会被这个人带到恶道里面。
对对对，所以在人间不要太好，所以夫妻都不能太好啊，夫妻太好，一个老公先走了，那个老太太天天在边上哭啊哭啊，我老头子啊老头子，哪一天老头子就把他带走了，真的，
他就上不去了，
上不去了，带到轨道了呀！而且一走的时候，第一个接他的就是他老婆，就是他老头子。
嗯，那这个是不是平时如果能够练出来的话，临终上去就比较容易吗？
啊，对呀，无所谓啊，对所有的人都无所谓，这个人就容易上去啊。
那我觉得平时菩萨给我们的梦考也很重要，因为梦考一般都是考我们那些最放不下的，我们考我们的习气
啊，
是不是菩萨就通过给我们梦考和生活中一些事情来帮助我们提升境界，然后帮助我们
对
的时候，菩萨真的太慈悲了。
菩萨，我告诉你，菩萨不是一点点慈悲啊，让你流泪的慈悲啊，真的，你最苦的时候，菩萨给你光明，给你希望。你在人间自己上辈子造的业，在受苦的时候菩萨来救你啊，不是菩萨给你吃苦的，是你自己造业吃苦，听得懂吗？
是师父，明白。
好了。
师父，我就是有一方面事情就经常考不过关，然后梦里就经常出现那些情节。
你们记住了，男人女人一样，感情上最容易考不过，所以一定要感情上坚强。
是师傅，就是我一梦见，我过去那些舍不得的男人，然后他们一带我去，我就跟着他们走了。
看见了吗？
醒来之后我就觉得很
丢人吗？你告诉我丢人吗？想想自己过去做的那些事情，你自己讲讲吧，丢死人呐！想一想啦，自己要懂啊，菩萨会像你们这样啦。我举个简单例子，有时候人憋不住的时候。啊，就像身上很痒的时候，啊，非要手抓，你有时候不抓嘛就算了，过一会儿他也不痒了呀，听不懂啊？
是，就是梦里面就控制不住自己，就跟着对方。
那就是以后死的时候，就是梦里控制不住才会走的。我讲话听得懂吗？
我想到这一点的师父，所以我觉得很可怕。
很可怕，就是考试的时候为什么可怕，就是平时功课做得不好，作业做得太少，太怕题目，这就是最可怕的事情。你平时功课做得好，成绩做得好的话，你会害怕考试的，明白了吗？
师父您说假设菩萨不给我这些梦考，那我就不断的修啊修了，我从来不去接触这样的环境，也不去。
那当然了，这个就不叫和尚尼姑吗？从小叫你们不要接触这些东西，一世修成呀，是这个道理呀。现在你可能全跑到现在自己哎，不讲了。
师父，那您说如果我有累世的习气，那我一直没有面对这些让我产生习气的环境，那这些习气会随着我越来越修行而减少吗？
你好好修就减少了，你不好好修就越来越多，听不懂啊？五浊恶世，好了，不能跟你讲太多了，傻姑娘。
好，感恩师傅，师傅再见。
快一点呐，啊！要想开呀、啊，不要一天到晚想金箍棒划个圈，动小脑筋， 找一个不便宜的方法，快捷的方法。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没有修行，没有简单的方法，也没有特别容易的方法，只有实实在在修行，这就是最好的方法。听得懂了吗？
明白，师傅，我会好好修行。
好了好了，嗯。
师傅再见。
再见再见，嗯。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
最近有个报道说有个澳洲人是出车祸，他大概昏迷了一个星期，然后等他醒过来以后，他英文什么都不懂，就而且中文倒会了。像这种是不是属于灵性另外投胎了？
对啦。这是中国人的灵魂进去了，一个澳洲人请过来之后一句英文都不会讲，就会讲中文，那说不定是我们一个移民进去了。
那他原来的魂魄是不是就是走掉了？
没有，还在里面啊，还在里面，只能占一点点了，但是他的两魂几魄全部被拉到下面去了。实际上这种已经是借尸还魂了，说不定这个在他身上这个中国人已经是死掉的人了。
嗯，
明白了吗？
那他这样会不会魂魄不全了？
会，那这种人们一辈子就魂魄不全了呀。
啊，
就两个魂放在一起，你说说看，两个不同的性格人在一起怎么搞得好了？
那像这种情况等于是两个灵性在，两个本灵在身上了，两个元灵在身上。
对呀，两个元灵在身上，一个肉体啊。那神经病不就是这样吗？自己自说自话，自己讲了，另外自己又讲话，两个人在对话呀。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弟子给台长请安，师傅。师傅好。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师傅开示一下。是这样的。第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是人有三魂六魄，人往生的时候三个魂是合在一起的吗？
嗯，什么？
就是人有三魂六魄嘛。是人在往生的时候三个魂是合在一起的吗？
啊，没有。一个人
那
一个魂跑掉了，人就昏迷了。
昏迷了。
平时走掉的是魄，比方说这个人突然之间碰到一个很棘手的事情，一下子魂魄不齐，实际上孩子走掉的是魄，并不是魂的。
那我们自己的意识以哪个魂为主呢？是这样，
这叫人家说是主魂呐、主魂就是你现在
主魂
啊、在内心当中呢拥有了这个魂呐、这是叫主魂呐、那你说说看。你做梦的时候用不用魂呢？用的呀，
用的。
那好了，这就是一个附魂呢，
明白。
所以人家说附身附在你身上，你这个人魂飞掉了，实际上都是一魂二魂在飞来飞去，进来出去，主魂不动的呀，
主魂不动。明白了。
像这种植物人已经完全昏迷了，他已经三个魂基本上都没了。主魂都没了，他就靠几个魄还留着，所以当人一个人死掉之后，他的魂真正的一个主魂离开了之后，他呼吸就没有了，但是呢他魄还在，所以呢他还能听到边上有人讲话，家里的亲人他能辨别，通过声音他能辨别谁再来看他。
明白了。谢谢师傅
的。我看一下王伦呢，我的王母，我的母亲就是陈雅凤，陈就是那个陈哦，
耳东陈，
耳东陈，不是那个有一个东边的
和睦陈啊，
那个有一个东边的，然后雅是亚洲的雅，凤是凤凰的凤，他是2009年走的，
叫陈是不是边上一个和睦的木啊，然后一个口一个王啊。
不是那个，我随便讲啊，也不会那个，有一个耳朵这样子的，有一个耳朵，然后一个、一个直下来，然后东南西北的东。
哎呀，耳东城呀，我刚刚不讲了。
对不起啊，我的华语不好。
耳东城嘛，就是这个城呀。
对，耳东城、
我刚刚跟你说，边上不是一个耳朵吗？一个东吗？不叫耳东城吗？
OK。
好好学、
陈雅凤。
陈雅呢？ 亚
亚亚亚洲人呀，因为我们是广东人，他叫陈亚峰。
陈亚峰，我看什么时候走的？
2009年。
几几年的他
？Sorry，
他是几岁走的？
几岁啊？他应该是有81那种岁数吧。
我看陈亚峰。陈亚峰。这个人啊，我跟你讲啊，稍微有点小问题。
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他非常容易做仙呐、啊。狐啊，狐啊，仙呐、啊，这种啊，
是啊，
他
为什么呢？他连他诞生的时候，
活着的时候，他有念过经，也学过其他的法门呢？
没有，没有，不太长，他没有，我妈妈根本不是的。
那有没有人给他画过符啊？小时候
应该是没有，他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家庭主妇。
啊，我问你，他一定接触过那些灵界的东西呢？
他有时候以前啊有去问你呀、
啊，
看你啊，都问他的
好了，
问谁呀、啊、那种。
好了，他走的时候，他走的之前脑子已经不灵了呀。
啊，对呀、啊，他走的时候，他是老人痴呆症啊，很凶啊。
对啦，现在知道了不啦？
啊。
现在台长跟讲话，你听得懂了不啦？
听得懂。
好了，就是说老年痴呆症的话，脑子不管用了，就是灵魂已经被人家拿掉了呀。
哦。
这个都不懂啊。
人他怎么样现在？
现在我跟你说，在仙道，就是像阿修罗道。
卢大姐，我今年的3月初1，我梦到他，我梦到他的时候，他在一个好像来一个房间吧，暗暗的啦。然后他手上拿着一张东西，然后我走过去，我就看到他是他，然后我就走过去，然后他就拿那张纸给我看，然后我就跟他讲广东话，我说哎，一个海小房子这样讲哎，然后他就不见掉了。
看见了不啦？这样不懂啊？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的质量不好还是什么？
我告诉你，他就是没有要小房子。
他不要啊？
不是不要啊，他是做仙了。
真的
啊，做仙的话不是也不是太好，也不是太坏，像那种保家仙呐、啊，这种仙呐、啊，听不懂啊？
哦、，OK， 听得懂。说我都有念小房子，差不多80张给他都 OK 了，不需要了是吗？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好吧。
像我们 OK 了就结束了，这样。
好吧。你好好给他念了，台上不会看错的，你放心好了。我跟你讲了，我跟你讲了，这个就是刚刚前面给他看的，就是脑子已经不行了，已经魂魄不对了，已经走掉了，早就走掉了，你听得懂吗？所以我说他已经变仙了，实际上他早就脑子已经被人家拉走了魂魄。好了，再见了。
谢谢你啊，卢台长，
再见，
拜拜。
你要给他再念小房子的，不念他上不去啊。
再念多少张呢？
再念至少60张啊。
OK， 好的，谢谢你，拜拜。
是我梦见我外婆嘛？她，我昨天晚上梦见我外婆去世了，然后跑，她的那个魂魄跑过来，找我，但我外婆实际上是活着的。
那很简单，那是说明你外婆现在几岁了？
我外婆现在84了。
啊，说明你外婆要走人了，她的魂魄已经离身了，经常可以自己离身，再可以回去，就是经常会身体不好，会昏昏迷迷的，会脑子不清楚，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吗？听得懂。
因为当一个人脑子不清楚的时候，他的魂魄就可以离身，明白吗？明白吗？
亡人就是过世啊，不是他那个魂魄，有的是从头顶上走掉，有的是从五官走掉，这不是不同的部位
对
是走了。那个是有什么讲法？就从哪里走去，他去哪里了？
啊，上次跟你们讲过的，就是最后是头凉的，那么头在冷掉的话，那么就是上天了。如果最后冷掉的，比方说是脚，那么对不起，你下去了。明白吗？那么如果肚子这里丹田这里气出去，最后的那头畜生道。 但从那个就是胸部这个地方出去的话，那么是投人。
问就是一般亡人不是你原来说就是操作的话，大小日之内操作最好吗？
什么没听懂？什么大小日子？
亡人，假如是过世的，
超度亡人，
八小时之内超度是最好的。
啊，八小时之内就是不要去动他的身体啊，因为他的魂魄还没完全走光。
嗯。那之内跟八小时之内跟八小时之外有什么差别？就是魂魄。
那个八小时之外的话，他已经魂魄全部走掉了呀。
有可能到地府去了
啊，就到地府去你就救不了了呀，因为在他就是说在这个八小时之内还没完全死完的时候，还有灵魂的时候，你不停地给他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根据他自己的业力和他自己修行的行为，他说不定还有机会直接从他肉体上直接进入西方极乐世界或者进入天道都有可能的
啊。就像上次那个说八小时
啊，就八小时的时候，因为他的意识还清楚啊。明白吗？
明白。那就是一般大小之内，假如说就是他，假如说身体各方面就是退化的比较慢的话，那有可能就是上天机会多一点。
对，一定的。
师傅，请问师傅开示过，临终前的念头很重要。请问师傅，如果家里的长辈快走了，是否不要让长辈不喜欢的子女在跟前，以免长辈生嗔恨心？而往下走呢，相反，应该让长辈喜欢的子女在跟前，让长辈临终前的念头尽量好，就有更。
是这样的呀，因为临终前，对啊，人虽然昏迷了，但是其实嘴巴不能讲话，所以其实边上的人讲的话他都听得见，所以过去很多老人家，在妈妈我来看你了，妈妈看妈妈眼泪就这么掉下来，他嘴巴里讲不出来，他眼泪掉出来，实际上他真的听见了，明白吗？
明白。
实际上记住了，临终前要让他安详。怎么样安详呢？天天做一样的事情，比方说你天天晚上睡觉之前，你喜欢放大悲咒睡觉的，或者你喜欢听师父的那个白话佛法睡觉。
白话佛法，
对不对啊？你走的时候啊，你还是让他听大悲咒。
对。
他就像睡觉一样，他就没感觉自己，因为他有时候他没有意识自己死的。他就会上去了，他不痛苦啊，因为你跑到去边上一叫妈妈，好了，接下来嘛，他一难过下去了。如果你去弄一个孩子是他最不喜欢的，妈妈儿子错了，我对不起你啊，哎呦，恨心又来了，接下来
他得说我对不起你啊，我把做的事情又说出来，妈妈
好了更生气，因为妈妈并不是修好的人呢，对不对啊？
明白。那师傅，临终前在旁边播放大悲咒是不是很好呢？
最好啊，就是他因为养成个习惯就好了，每天睡觉之前听大悲咒睡着。这样的话呢，听啊，那么你走的时候呢，你也是放大悲咒，不要有声音。大家孩子子女在边上助念，然后妈妈就非常安详，心潮不能起伏，她也不知道自己死了，她就像睡觉一样。大悲咒放啊，子女们呢不要影响他，不要让他感觉他走了，天天这么睡觉，好了走掉了，那就肯定上天了啊。然后走掉了断气之后八小时最好不要去动他。
那师傅我问个问题，人一辈子有行善的，有就是说行善也有作恶的，这临终的八小时占他去往哪一个道走，他临终的这个八小时占多大的比例呢？
他是这样的，临终八小时他没离开呀，他不是占不占的，他没他断气了，没离开呀，魂魄还在呀，就是这样，还没离开身体呀，没死呀。所以过去人家有个叫鞭尸嘛，鞭尸他全知道的。其实鞭尸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过去古时候那些春王啊，那些啊他们做的那些不好的举动，就是当一个人把他弄死了之后，知道他八小时之内他的灵魂还在他身上，就还抽打他，抽打他照样感觉很痛苦的。这个很不好的啊，然后侮辱他这种人虽然断气了，但是他意识神识没有走掉啊， 他依然感受到就像梦中一样的感觉呀、啊，他非常痛苦的。
哦，明白了。嗯，那师傅，人临终的时候这八小时是不是相当于最后的考试啊？
对啊，就是考试啊，考试你不一个一个你直接上去的那就不要考试了呀、
啊。啊，不要考试，嗯、对。
啊，你比方说有菩萨来接引了，那就不要考试了。如果你今天、
哦、
啊这个一般的死，那你这个八小时考验是肯定要的。这要看你的考试的环境了，不吵不闹了，让你考试安静了，你考得出来了。如果你在边上又吵又闹的，人还没走，人刚刚断气，马上又是帮他翻身穿衣服，又是帮他擦呀弄啊，他全部感觉得到的。
嗯、
啊，所以很多人不懂哎，不懂嘛，把爸爸妈妈弄到下面去了呀。
嗯，是啊，很多人就是大哭，
大哭大叫，啊，人人人，哈哈哈哈，现在明白了吗？不懂、啊，
明白了，明白了，
人不会死的，灵魂呀，灵魂在的呀，谁都必须经历过这最后一关呀。但是学佛的人那就不怕了呀，他知道往哪儿
跑，对对
对，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和尚、尼姑为什么他们不怕死啊？他们走的时候，他们就自己没边上没人骚扰他们的呀。
对对对对，是
啊，没人，没有兄弟姐妹，没有亲戚，什么都没有了，他什么都不想了，然后只有自己的、嗯、自己的僧团在边上默默的念经，很安详的，那么就上去了呀，是这个概念啊。
对
啊，哇，我对不起你，哎，你早点干什么的？啊，死了你说对不起，你早点早点对人家不能好一点的？
对，是的，是的，是的，
啊，
就是原来就是说叫亡人，就是亡过世往生以后，盖第二层往生被的时候，他魂魄就会走掉了。
什么？没听懂你意思。
那是亡人，不是他们说盖被子嘛，
啊、
一层两层嘛，
啊，
盖、
啊、
第二层盖完以后，他魂魄就会走掉了。
实际上并不是盖被子的问题，是这个时辰。他们过去讲时辰，一个时辰盖一层被，两个时辰盖一层被，实际上这个意思就是时辰到了他就会走掉了。一般的八小时基本上魂魄全走光了，他就剩个肉体了，没魂了。但是刚刚死掉当中的八小时当中，他会走掉，很魂魄基本上都走了，还会留下一魂一魄了，一魂几魄了，所以他会有感觉。你边上讲话他就像睡着了醒不过来一样，都会听到的。
对对对，
明白吗？
明白了。那台长，那么开始，什么叫往生辈啊？
往生辈就是说，这个人，比方说，过去往生辈上不是绣有那种云彩吗？
啊，
绣有那种仙鹤吗？
嗯
啊，这种天上的东西吗？你盖上去，他就希望你能够到天上去。
就是
说
是处理过的辈子。
对了，就是往生嘛，就是上去嘛。
嗯、
往生就是往西，要往西方极乐世界也叫往生，往、
嗯、
往投人生它也叫往生。
嗯，
你明白吗？
明白。
实际上这种被子盖上去之后，就是一种美好的祝愿，一种祝福而已
啊，
并不代表盖上去之后就能到西方极乐世界，明白吗？
啊、对对对对，那就是说就绣些那个云彩这些，不用做什么特别的法事呢那种。
对啊，就是比方说，实际上就是干干净净到天上。就是人间那种美好愿望、
嗯、
啊，爸爸爷爷奶奶走了，给他们盖上一个干干净净的被子、
嗯、
啊，穿上干干净净的衣服，不要到地府去受苦。
嗯，对。
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台长经常说的，他如果来看你们穿得干净不干净，因为在地府一穿得很脏了，就在下面了。
嗯，
明白吗？喂。
喂，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哎，嗯。
师傅您好，
您好，
嗯，弟子，嗯，就一个问题吧，我想问问师傅啊，就是那个看那个白话第五册的里面有一篇，就是说让我每天就是放掉挂碍，要好好的静静心，什么都不想，这样坚持，然后说这样的时候，这个魂魄就会跟中阴身分开，这个魂魄跟中阴身是什么关系啊？
魂魄跟中阴身，中阴身是什么？首先你先了解，啊，我问你。上就是上，对不对啊？
嗯。
下就是下，如果一个魂魄上不了也下不去的时候在哪里啊？
在中间呗。
在中间，对了，中间死掉之后这魂魄上也上不去，下还没判，那在哪里啊？是不是在中啊？ 当中啊，
当
中中中在哪里啊？是不是在阴间啊？
哦，
你的身体是不是在中阴身啊？
嗯，
这些人家懂的就会讲，哎呀，中阴身，你要讲出道理出来了。
哦，
中阴身就是说你也没有修好，还没有你的罪孽还没有判，当你死掉之后，你只能在这个位置上面。那么境界高的人怎么会在中阴身啊？啊，
嗯，
是不是分开啊？比方说你是雷公了，你还会去做坏事吗？
嗯，那师傅您说这个就是我们每天就是如果要是有挂碍的时候，这个魂魄就会进入中阴身，那就说我们活着的时候就有这个中阴身是吗？
对，实际上当你修的不好不坏的时候，你在人间不好不坏的时候，你就在中阴身了。
哦，
阳间你不就是啊？啊，个人至少门前水，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时候啊，你说算个好人吗？比方说你这个人从来不闯红灯，不犯法，这也算个好人呐？什么叫好人呢？好人是帮助别人的人才算好人，好人是为人家考虑的人才算好人。
嗯，
对不对？
是是。
啊，你只是个平凡的人。你只是一个就知道自己的人，实际上就知道自己的人就是一个自私的人。
嗯，
很多人一生为自己，根本不管别人的，这种人算好人了。
嗯，懂了，师傅。那魂魄就是很干净的是吧？魂魄就是
很干净
的，然后
魂魄只是我们说是一个啊一个我们说这个是一个词语，是个名词啊，是个魂。这个魂能够就像一个心一样，是好心还是坏心是你自己造的，对不对啊？就像啊，我举个简单的，就像你说菜吃菜一样的，你到饭店里菜，哦，他的饭店菜很好，那要看这个菜是好菜还是坏菜呢？
嗯，
啊，对不对啊？傻姑娘，魂嘛就是它是一个，就像人家一个名词啊，这个魂，那么善良的叫善灵。啊，魂的善灵，那么不好的叫恶灵，明白了吧啦？
嗯，大概明白了。我回去好挺，觉得挺难理解的，师傅。其实这个魂魄是很干净的，然后它有挂碍的时候就，就外面就像染浊一样，然后就
还不懂要枪毙了。我告诉你，你记住，师傅再给你做的简单一点，魂就是一面镜子。
哦。
你照到恶了。你这面镜子里是不是有恶了？你照到善了，你的镜子里是不是有善了？跟魂有什么关系了？魂嘛就是个魂，人的灵魂就像那个主机一样，电脑的一个主机啊，傻姑娘啊！你们脸嘛就是你的一个荧光屏啊，现在还不懂啊？你里面主机里面存什么东西，你的脸就你的里面存恶的，你的脸荧光屏就会恶的东西出来，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脸这么讨厌，这么难看呢、啊？因为他的主机里面全是恶的东西啊！
等
了，
师傅
还有解释啊？
师傅开始，谢谢师傅。
师傅，另外还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像重症病人嘛，然后最后没救回来就去世了，那么在他的这个7749天里面，就是我们就如果说他还剩下来几百张别人的小房子没烧完嘛，那他这个小房子是在7749天里面平均每天烧一些呢，还是就是在头七里面尽量帮他多烧一点呢？
七七四十九天还没到之前就尽量多烧，明白吗？头七啊、二七啊、三七啊，你平时都可以烧。嗯，做早点烧就早早把他魂魄招回来，明白吗？
哦，那如果是不是头七是多烧一点呢？还是每个七就平均的这样烧呢？
都可以，反正我觉得有小房子就多烧一点。
哦，
有个同修，老同修，他因为一次意外吧，客死他乡了。然后他家人想就知道这个魂魄是否能跟家人一起回来。然后另外就是说，把他的骨灰从外地带回上海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一般的带回来之后，当场磕头啊，骨灰带回来之后，第一要用红布包。一般呢，有些人呢不愿意回来的话呢，他会一路上他不开心，他就一路上让你很多的麻烦。
嗯，
会的，绝对会的。 这里出麻烦、
嗯、
这里出麻烦，就是有如果发现麻烦要跟他讲、
嗯、
啊，请你保佑、
嗯、
保佑，我们也是一片心，我们想让你、
嗯、
啊回到上海安葬、
嗯、
这样的话呢你可以、
嗯、
我们会帮你超度，要讲这些安慰的话的、
嗯、
他都听得见、
嗯、
只是你们不知道、
嗯、
明白了吗？
嗯，
好了，就这样。
他的魂魄只要他家里让他回来，他应该是能回到。
他如果过去一直喜欢上海，住在上海，他一定会跟着你回来。我说的过去好几个这个案例，就是说很多人就是要把、
嗯、
硬把他从这个上海迁到苏州啊，迁到凤凰山的坟上啊、
嗯、
去，就不肯走、
嗯、
不肯走，他们带的、
嗯、
叫人家带的摩托车，一会儿摩托车坏了，刚刚修好、啊
嗯、
灯又坏了，刚刚弄好又被人家查了、
嗯、
反正又出车祸了，就是不停的、
嗯、
他就不想去、
嗯、
明白了吗？
嗯嗯，对，好，还有就是觉得这个问题再问一下师傅，就是他这个老同修啊，他的老伴也很大年龄了，然后当时他昏迷的时候，我就梦见这个老同修跟着老伴一起向我挥手告别，是不是这个老伴他也会有一些问题呢？因为他也年龄比较大了。
会要当心，一般的老伴，一个老伴走了，那个老伴一定会来找他的。
嗯，
明白了吗？
那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注意呢？是应该送小房子放生呢，还是说让他就是搬离他那个住的地方？
放生求寿
啊，放生放生，延寿、
而且要讲、
嗯、
要跟菩萨讲，就说我在人间活着、
嗯、
我是为了救度更多众生，讲了要做、
嗯、
否则的话你没有任何理由的、嗯、对不对啊？我们最近有个佛友的妈妈往生了、
嗯、
他在往生之前他叫我看嘛，我看了，我说他阳寿尽了、
嗯、
阳寿已经到了，我说这次活不了了、
嗯、
啊，这过几天往生了嘛、
嗯、
但是身体都软软的、
嗯、
边上人全部傻掉了、
嗯、
身体软的、
嗯、
然后还热的啊，而且呢、
嗯、
一点像啊，庄严的不得了，一点没有，因为边上人都在全在给他助念，八个小时之后才动他、
嗯、
所以你看看、
嗯、
这个东西真的是
嗯，就是不一样，助念就是不一样、
啊、完全不一样。
嗯，
因为我师父看到他阳寿到，所以有些人呢、啊、为什么不肯放生呢、啊、为什么不肯省吃俭用拿点钱出来放生？你知道放生是延命啊，你等到要死快了，你说我要延寿一点，来不及了，靠平时放的、
嗯，
明白了吗？
对的，
哎，
嗯，
很
可怜，对的，感恩师父。
嗯，
通过这件事情，我们也感觉到人生非常的无常。然后就是说你，就是比如说念经的人不念，就念经的人临命终时都有很多灵性来拉，不念经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不得了啊！临终的时候啊，凡是要看你死的都来了，所以我告诉你啊、
嗯，
有的人要死的之前的抽筋啊，这里面的脸皮翻啊，嘴巴里说胡话、
嗯、
全是鬼啊在讲话了。
嗯、哎、对的，我这再次是亲自体会到了。师傅，就这样的，我还想请教一下，就是这种就是重症昏迷的患者，以前您开示过，一二年之前我查了一下，您开示说可以助念大悲咒，一二年之后您的开示说不能助念大悲咒，只能助念心经，因为大悲咒会给灵性对抗嘛。所以像我现在我们就想知道一下，像师傅这种有的时候他是半夜我们那个没法念心经，能念大悲咒吗？还是念其他经文？
大悲咒，我上次讲的有的都是个案的，并不是全部的。
哦，是个案的是吧？因为那个我当时是半凌晨三点两三点嘛，我帮他助念了大悲咒。灵性就直接来压我的心、嗯、
啊，你看了吧，这种情况还是有，但是只是你在念大悲咒的时候不要去跟灵性对抗，听得懂不啦？
嗯，
你不可以先念点心经再念大悲咒的、啊、
那当时是在酒店，然后又是凌晨两三点、
啊、
我就不敢念心经，念大悲咒、
啊、
然后是不是像这种情况是我的个案呢？是我特别的那个，我是特别敏感的，还是说我跟他的缘分比较深才会导致这个灵性直接来压我身呢？
灵性比较深，嗯，感情就是这种过去的冤结比较深一点，嗯
嗯
明白吗？
就是其他同学也有不同程度的悲业，但是没有像我这么厉害，他们有的是头疼，有的是失眠，但
是
我就比较厉害。
是，
嗯，那像师傅他那种昏迷的时候，就是如果以后我们再碰到类似的情况，可以给他烧那种自存大悲咒经文吧？要那种情况？
可以，
嗯，
过去有一个人，就是这样的嘛，已经昏迷了嘛。
嗯，
几张大悲咒下去，他醒过来了。呵呵，
嗯，
哎，
大悲咒的威力太大了
啊，太厉害了！大悲咒不得了的，大悲咒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心咒啊，也是一个心咒啊。
对的，能治八万四千种毛病，真的是我们真的是
什么毛病都能治的。
嗯嗯， 昨天您开始说49遍大悲咒念到底，一直念，不做坏事的话就不会生毛病的，
对，
听得很开心。
对呀、啊
嗯，
你不会生癌症的呀。
嗯、
你如果呢、
嗯，
你如果每天念49遍大悲咒以上，然后呢不做坏事、
嗯，
啊，你不吃、
嗯、
要不吃活的，这至少的。
对。
啊，最好嘛就吃全素的。
嗯，
那你这个人不会生、
嗯、
如果你吃荤的话可能还会生，因为你要保证自己不生癌症一辈子好的话，你最好每天49遍大悲咒。
嗯， 嗯，好，
师傅，那请问你说人过人不是人往生之后并为亡人吗？小房子是不是让他们，因为人不有魂魄吗，小房子烧下去是不是让亡人的魂魄齐全呢？是这有这种功能吗？就让他的魂魄齐全，是这样吗？师傅，
实际上只要他能够投胎了，他的魂魄就是等于齐全了呀。
哦，
你超度他上去了肯定也齐全了，他的功能在里边的呀。举个简单例子，他说你走路去还开车去啊，你走路嘛一定要有腿呀，你开车嘛一定要有车呀，就这么简单。明白
师傅啊、
嗯、
还有一个师兄，他有个亡人哦，他是那个他的爸爸叫那个叫吴冠明，可天吴关门的关日月明，然后呢16年就是今年的9月因车祸离世的。
怪不得
车祸离世，他叫吴冠明师傅，就是他们呢高兴呢，现在有370多张小房子，不知道就是还有一增呢，就是要49天了是吧。
我告诉你根本不够，
根本不够是吧？那么他们还需要念多少？
我告诉你，拉下去的已经在地狱。
哎，车祸嘛肯定哦。
已经在地狱了。
在地狱是吧？
初级的地狱啊，很厉害。
哦、
嗯，
是吧？那叫他们念多少小房子啊？
多少小房子？念240张看看吧。
嗯、
叫他要、哦、你们家里人要帮他担的，不担的话他上不去的。叫他家里。
他们家里。
叫他家里帮他担。
哦，
嗯、
要帮他们担的是吧？
嗯、否则他根本出不了地狱了现在。
哦，他这样说的，他说他很想知道他爸爸现在在哪里，因为期间的梦境呢不太好，一般。然后呢他现在每天给他爸爸念3遍礼佛和1遍阿弥陀经。
可能
还有一个嘛，他说他那个他的爸爸生前一直说人在临终时只要能念去什么阿弥陀佛就会来进的，然后呢他说不知道他昏迷时候一直在念算不算，他说这样说。
昏迷了，车祸已经魂早就没了。
对，
在车祸的一刹那，
不好的
一刹那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心中还想到阿弥陀佛，想不到了。等到昏迷的时候啊，有口气的时候，就是临终已经，其实魂魄早就拉走了，没用
了，早就走了。哦，车祸、
嗯、
肯定不好的地方去了，师傅太感恩你了。
赶快念吧，好了好了好了。
哦，好好好，感恩师傅，师傅你保重身体啊。
对，还有一个就是亡人，就是说他就是靠人家超度上去的，上天的。像这种平时，台长说不是说那个清明啊，什么冬至祭日啊，什么超要烧点小房子，这个是不是也同时在给他继续在消孽，让他就是不要掉下来？
你说已经烧到天上了？
对对，
就是再给他烧点小房子。
对啊，就是在祭日啊、清明啊那些，
啊、
嗯，就不断的就
啊、哦，那当然了，那当然对他有好处的，嗯。
就也是这不断的给他消业、啊。
嗯，举个简单例子，你就算在澳洲很有钱了，对不对啊？
对对对。
那如果你的老乡给你寄点钱过来，你说对你有好处不啦？
对对。
啊、
嗯嗯。那么就是说，像这种一般几年了，就他就不会下来，就是这是不是说业经消了，就是消到一定程度，他就一般就不会掉下来？
应该不会的，因为一般的上去之后都不会掉下来。就是我说的，有些人呢，就是上去的根基不是太好，那么家里人呢，天天会哭他、求他、叫他，
对对，
他就是思乡之情一起，他一年一动他就下来了，
嗯，
明白吗？
明白。
因为他本身是个灵体嘛，啊，完全还没有驻足在那个地方，就像一个小孩子到了人间一样，刚刚到人间的话，为什么这么容易死啊？因为他的灵魂魂魄还不全呀。
他说还有一个就是，那一般他不是说那个尸体腐烂了就一般就上不了天了，这个灵魂上不了天。那么尸体腐烂跟那个骨灰撒入江河有什么区别？
实际上尸体腐烂上不了天这句话要看尸体怎么腐烂的。
嗯。
如果是 暴尸啊，这种在马路上啊，或者没有遮盖啊，那肯定是上不了天的。这是一个，所以为什么人家说他们要有全尸？因为收一个全尸的话，他的灵魂还会安息。如果没有全尸的话，这个人灵魂都不会安息。所以自古以来啊，过去那个像过去那个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很多打仗的。他们打完仗，这个尸体都不能让他抱在外面。为什么到现在还遗传的？就比方说士兵的尸体，一定要把他当地埋掉的。
嗯嗯。
实际上，这些就是这种自古以来传下来一些风俗，啊，就是说一个人这个尸体要他是一个定，如果这个尸体如果定到啊是泥土的归泥土的话，那么基本上呢，就是说他另外一个他就有，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好吗？你这个气球如果有根绳子拉着的，对不对啊？那气球永远是你的，你这根绳子下面没有根东西拉着了，你就乱飘了。
嗯，
明白了吗？
那么这个尸体假如暴尸在外面，那个灵魂是不是也变成孤魂野鬼了？
会。嗯，就是说他本身没这个福德让他能够入土为安了。
嗯，
所以再接下来讲你的两个问题，骨灰对不对啊？是还是好一点，但是撒入江河之后呢，它是散了，魂魄散。那么还有一种呢，你刚才说的暴尸，实际上这个跟撒入江河也差不多。
嗯。
因为尸体腐烂的话，它的骨头啊什么什么，就是不能有个全尸了，你听得懂吗？
嗯。
明白了吗？现在？
明白明白。
哎。
还有一个就是，不是就是以前有说法，就是人死了一定要全尸嘛。要是他不是全尸，是不是会影响到那个魂魄？
会啊会啊，魂魄嘛也有三魂六魄呀。
对。
如果你不是全尸的话，他魂魄也不全呀。
嗯。
过去那些被人家上刑罚、车裂啦，或者千刀万剐的人，他的魂魄就被散掉了，在阳间就已经被弄了散得一塌糊涂了。
嗯。
啊，你不要说到地狱了，听得懂吗？现报了就很麻烦了。啊。
那像这种。就是在人间的时候就分尸了，跟死了一个骨灰那个撒掉，这个是不是一个意思啊？
不一样呀，一个是烧掉之后是你自己烧的，骨灰撒掉当然不好，但是至少比你在人间受刑罚死掉不知道好多少。举个简单例子，那个死的时候那是很正常的死，死了之后烧掉他没感觉了嘛，对不对呀？那个是一边痛一边被人家杀死的。那你说他的灵魂会安息吗？所以为什么有一句话叫灵魂要安息啊？
嗯，
好啦。嗯，
像这种，就像这种分尸，就是跟那个到地狱那个下游。
对啦。
我问一下，好像是魂魄不齐哈的人哈，他的到往生的时候，他还是有这种问题来讲，他的魂魄，他往生的时候魂魄会齐回吗？
很修得不好嘛，一辈子不齐啊，有的人昏昏沉沉就走掉了呀，因为只有他要带你的时候你一定昏昏沉沉的呀。所以很多吃喝酒的人撞车了死掉嘛，就是等于魂魄已经拿走了呀。
但是他死了过后魂魄会提回吗？已经灵魂了来变
回。会啊，他就是变鬼魂了呀。鬼魂
自动会提回来了
啊。提回来了呀。
但是
问题提了也没用了。已经到下面去了。
OK， 明白。
看一下我的那个妈妈好不好？因为我一直在给她超度。我妈妈是那个自杀的，她是那个2007年就是服毒药那个。
叫什么名字啊？
叫那个张冬莲，就是工厂张，冬天的冬，莲花的莲，张冬莲。
不戴眼镜的，头发稍微有一点点卷的，前刘海，脸瘦瘦的。
哎呦，不对，我妈妈脸那个是大大的，我妈妈脸大大的，她是工长张，冬天的冬，莲花的莲。
你听我讲下去，你听我讲下去。
哦哦哦！
我现在看见这么个女人。
嗯。
她现在叫张冬莲。
嗯，
明白了吗？
嗯，
眼睛不大，很秀气，额头有点高，脸瘦瘦的，然后呢，就是说头发前刘海有点卷卷的，听得懂吗？ 我告诉你，这个有可能就是你妈妈后来出病的时候那个脸。
嗯，台长不是那个，因为我就这几年一直在给我妈妈念小房子，我妈妈脸是大大的，眼睛也是大大的。
那
个会不会是别的那个有点？
看看啊，你等等啊。
嗯，我妈妈是短发。脸就是大大的方方脸样的，大大的脸，大大的眼睛，然后走的时候蛮痛苦的。
冬是什么冬啊？
冬天的冬，弓长张，冬天的冬，莲花的莲，张冬莲。
好了，跟你讲吧，把事情告诉你，把事情告诉你，所以为什么台长把你看到现在？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这个女的顶替了你妈妈，你妈妈就是她的替死鬼，听得懂了吗？这个女的。就是顶替你妈妈魂魄到人间来的。我想问问你看，我刚刚描述的这么一个人，在你们家里有没有亲戚朋友像这个样子的？
嗯，没有。
你想想清楚，我晚上叫他，算了，不叫他看你了。嗯。
不要了，我
跟你说了，你现在这样吧。
嗯。
我告诉你，你查到也没用的，你现在就不要去搞了。
嗯，
你自己哪一天你会突然之间毛骨悚然的？
嗯，
你哪一天看见自己家里一个人头发这么样瘦瘦的？
嗯，
听得懂吗？你会毛骨悚然，这个人就是顶替你妈妈的。
哦哦。
嗯。
那我就是接下来我还是继续给我妈妈烧小房子。
要赶紧给你妈妈烧小房子400张。
哦，好的，好的，
好吗？
好的，我
现在你妈妈现在在，我告诉你，现在你妈妈还是在地府里面，有一个叫望死城。
嗯。
但是我看见你妈妈这个样子，
嗯，
是经常可以出来的。
嗯嗯，是。
明白吗？
因为我们经常做梦可以梦到的。嗯、
这就对了，她经常出来的嘛，嗯。
嗯。
还有，我告诉你，自由是自由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个子不高，他个子不高，嗯，
嗯嗯，
啊，而且我现在告诉你，你赶快要帮他要念经超度，否则的话他可能会更多麻烦了，因为他现在可能要加刑了，我看他。
哦，这样子。
哎、嗯，在下面要加刑了，嗯。
哦，那就是还要继续赶快念400张，对吧？
对。赶快念吧。
嗯。
还有，如果看见家里有这么个人出现，赶快给他念姐姐咒。
哦，念姐姐咒是吧？
这个是跟你妈妈的冤结。
哦，我要念的时候，我那个祈求的时候怎么说呀？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某某某啊，我们给他化解冤结，明白吗？他到了你们，你做了你们家的亲戚，他还会害你们家里人的。好了、
哦、
我不想多讲了，你哪一天突然之间看见这么个人，你就会突然之间震惊的不得了了，这种事情太多了、
哦、
好了、
哦、嗯，好好，因为某某某我不知道他名字，我
你就说消除某某某的冤结就可以了，嗯，
哦，就是消除我妈妈名字的这个冤结是吧？
可以，这个念100张。
哦，100张小房子、是吧？
嗯嗯，好吧、
哦，好的，好好、谢谢台长，感恩台长、好的，好，
你看到不要太惊震惊啊，而且千万有一点要记住，不要告诉他、不能告诉他的，告诉他之后他你就麻烦了，他死盯着你了。
不能告诉谁呀、
就是如果你看到一个台长刚刚讲的这样的人，
嗯，
你不能告诉他了，你说台长说啊，你就是不找我妈妈的，妈妈就是替死鬼，你就是你把我妈妈拉下去了，你不能告诉他，告诉他接下来你就麻烦，他就死盯着你了。
哦，
好的，听得懂吗？
到了，谢谢。
好了，好了，好了，
好，感恩菩萨，感恩台长，
再见。
触动那个祖先的那个坟墓啊，就会毁灭他的灵魂啊。
触动祖先的那个
坟墓
会让祖先的魂魄不齐，但是不会毁灭他的灵魂。对，这句话只不过讲对了一点点。明白吗？让他的魂魄不齐，明白了吗？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在你比方说你现在在澳大利亚，对不对？
对对。
那你比方说你是过去是从啊香港移民过来的。那你香港有个坟，对不对啊？
对。
那你哦，不是坟的，你香港有个家，对不对啊？
对对。
哎，你香港这个家被人家搞掉了。你说你会在这里是不是失魂落魄啊？
对对。
啊！突然间被人家这个家没了，被什么被你的什么小姨子啊什么霸占了？那你说你在这里是不是很不舒服了？
对对。
平白无故这个家里本来在香港一个家没了，对不对啊？就这个道理。实际上呢，你还是在，明白了吗？
那谢谢台长，太客气
了。好，
谢谢台长，谢谢观世菩萨。
啊，再见。
有的人亡人不是骨灰不是撒到江河里面吗？那不是说魂魄都散掉了吗？那现在这种情况，有的不是也可以超上天吗？要是上天以后，他说魂魄还会不会再聚在一起啊？
会啊，会啊。如果像这种，如果本身，比方说他的骨灰已经撒掉了，对不对啊？但是他的魂魄并没有完全散掉呀。我举个简单例，我不是经常跟你们举啊，比方说你们在老家有个房子，对不对啊？
对对
对，在老家有个房子，在老家你在澳大利亚已经也有个房子，对不对啊？如果老家的房子把你弄掉了啊，你总会在澳大利亚不大开心的吧？但是如果老家没有房子，并不代表你在澳洲没房子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但是总是不开心啊！你家里被人家弄掉，被人家抢掉了，火烧掉了，那你说你开心不啦？
总归一个烙印在里面。
对了，那就是说不圆满。对不对啊？但是呢，你越往上，慢慢的呢，哎，它又会形成一股气场。这股气场呢，虽然你骨灰没了，但是呢，这个气场往上跑的，那就是说形成一个新的，我们说的这个气，整个新的一个这个魂魄。明白了吧？
明白。那么就是说，区别就是可能就是小房子要做超点。
哎，对了。小房子其实小房子不能停的了，一辈子的。明白了吗？
明白。那好，那谢谢台长开始。
好，
好，谢谢。
就是那个另外一个同修啊，他那个他的先生嘛是西人，然后等于他的婆婆吧就是去世了嘛，前一阵子去世了。去世以后呢，那个他先生就跟他说要把那个骨灰拿回来埋在他家的院子里，就是他拿一半，他的那个弟弟拿一半，这样子的。然后他就不同意嘛，他不同意，然后结果他的先生那个后来就变了主意，就跟他说不拿回来了，说找到地方安放了，他挺开心的。结果没想到呢，他才知道哈，那个骨灰是被他那个他的先生一家人吧给撒掉了，就是找了一地方给撒了。然后他就问，就是这种情况的话，他还是不是还需要给他婆婆念一些这个什么小房子啊，就是不知道他还能不能收得到。就是以前好像他听说这种骨灰被撒掉的话魂魄就没有了
啊。不可能的。
没有哈。
啊，魂魄归魂魄还在。当时呢啊，会当时撒的时候会有点失魂落魄。撒完之后他园林还会再聚集起来的，只不过他觉得没有根一样。听得懂吗？
就
这样。
听懂了，那他就是念一些小房子，还是能够利益到他的那个婆婆哈。
可以的。
是这样的哈。明白。
哎呀，你好，你好，哎呦，感谢咱们大师啊，没关系，不是。哎呀，我也想问那个问题，好不好？
讲吧，讲吧。
对，就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母亲的话，他都是在那个九华山过世了，都在九华山里面，就是骨灰撒了。对。
啊。
那现在。
撒掉骨灰啊。在九华山，在九华山已经到了九华山，为什么要把骨灰撒掉了？
他在后山的话，两千年的人是。
哎呦。
罗海长。
啊，我
怎么办呢？
撒掉嘛
就是我的。
撒掉嘛，你给他念小房子呀。念小房子，
我念了好多了，我念了好多几百张了。
几百张还要念？
哦，我的母亲我的父亲都是扫在那个地方，就是九号山六号山。嗯，
哎呀，所以我不敢讲。
那怎么办呢？
我不能讲人家好坏，人家有人家的法门的方法，台长不能讲。但是现在就只有念念小房子呀，赶快超度他们呀。
哦，我跟他，我跟你讲了，我就是我的父亲，我前天做了梦，就是父亲他说他要走了，后来又是做又梦了个小孩，但是我后来又梦见了我父亲，他是要小房子吧？
对了。我想问你、
哦、
你父亲你给他烧过小房子吗？
烧了好多了，
还好你
烧了几百张的了，
还好你烧、嗯、你不烧的话，像这种骨头骨灰一撒掉的话，魂魄都不起的，觉得 死的鬼魂都不起啊，听不懂啊。
嗯嗯，那这种情况能不能投胎啊？
你就是因为不停的在给他念小房子，他还能做梦托梦给你，说明他的魂魄还是齐的，所以他还能投胎、嗯、听不懂啊。
哦，谢谢台长，谢谢台长。我的父母都经常给我报梦，就是还是要好多房子的。
师父曾经开示过，如果另一半去世，最好能搬家换地方，那么年纪大的老人，师父也说不宜动地方，对于这样的老人如何做更好，请师父开示。
没听懂。
如果说这就是老人嘛，老夫妻俩、
嗯嗯、
一个走了一个没走了
啊，
这个情况这是搬家好还是说不搬家好？
当然搬家了，什么情况下都得搬家，因为新的地方一搬，那个过去那个走掉的老人家他就不会到新的地方去了。
哦，还得搬
家。 他因为找不着他就不去了。
嗯
啊、你要是老的地方他会很熟门熟路的，他就会过来，因为他的魂魄在一生当中做梦不知道进进出出这个地方多少次了，他都熟悉了，一早就找回家了。你要换个地方找不着啊，而且你不会触景生情啊，换个地方老人家不会太多忧伤啊，觉得他是一个人在生活啊，那个时候他只要在老地方他就想到我们当时两个人一起生活，这叫触景生情啊，听不懂啊？
嗯，是是，嗯，确实，嗯嗯，那要是如果是亡人在世的时候被同学的东西都收了，是不是被亡人过世以后如何处理好呢？
这个呢，讲老实话呢，最好嘛不要带了。
还是不要带了
啊！
能处理就处理，
你能处理就处理。过去他活着的时候给你的东西，对不对啊？
嗯。
那你死了之后呢？他就是变亡人的东西啊，变鬼的东西了。但是如果这个、
嗯、
你，如果你确诊这个人是上天了，或者这个人是菩萨了，那当然你带的就没问题了。这个是佛陀留下来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抢着要啊，对不对啊？
是是
不一样的，这鬼的东西谁要啊？你人的东西才要，
是是是，
我们人跟人的关系，他一变鬼了，人一走掉变鬼了嘛，好了，你这东西不能要了，扔掉了。嗯，
是是，
我的哥哥一个小女儿，她的妈妈回去越南很久了，她妈妈是越南人，然后已经三年了没回来。
嗯，
然后在清明的前后，清明的后三天，他从那个窗口那边就看到，他就叫妈妈，然后我哥哥就问他妈妈在哪里，然后他的眼睛就看着窗口那边去，就是他妈妈已经过世了，看到妈妈的那个魂魄回来了。
啊，一定是的，小孩子看得见的。嗯，
因为他出事之后他从来没有见过他妈妈，他突然间叫妈妈。
啊，看见他妈妈了。嗯，
就是说，意思说他妈妈已经不在人间了，是不是？
嗯，我不知道你刚才讲的整个的环境，但是从这就从单方面这个一个画面来讲，应该是这样回事的。嗯。
然后过了几天，我哥哥也梦见我的这个头发，然后他的脸长了很多痘痘，大力的痘痘，很难看，整个脸很难看。
嗯、
然后我的嫂嫂，我的另外一个嫂嫂，她也梦见同样的情况，就是看到我这个二嫂的脸很红，长了满脸的痘痘，很难看，很难看。
嗯，那是的。
两个人同时，
是的，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已经不在了，是不是？
应该是的，
哦，这样的话，这样我们要该怎么做呢？
什么？
要送小房子给他？
对啊，送小房子就可以了。
可是他越南人哈、哦，他的名字，是翻译过来华有华语名翻译过来，那我们要怎样写他的越南名，还是写他翻译过来的华语名？
你就写他的现在用的名字就可以了，好吗？
啊，我请教您几个问题啊，就这个问题是同修们的，就一个亡人的灵魂魂魄，会同时在几个人的身上吗？
一个亡人的魂魄一般的在一个人的身上，
哦，
只是他会跑，他不是同时在两个人身上、三个人上，只是他一会儿在他的身上，一会儿可以跑到他的身上，但是不容易跑，一般的就是跑在一个人身上，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谢谢大家。
哎，
我好吧，再给我看一个亡人。
啊，你说吧。
啊，他叫那个杜鹏程。
叫姓杜的。
哎，木头杜。
哎。
鹏程那里的鹏。
哎。
高空飞翔的翔。
杜鹏翔什么时候过世的？
过世有。
是男的是吧？
有个十多年了。
是男的吗？
男的，有个十多年了。
哎呦，
在哪里现在？
哎，不好，老妈妈没有上去，没有上去，
没上去
啊还是在下面的。
还是在下面
啊。而且在农村。
在农村啊。
他的魂魄在农村。
魂魄在农村，
就是说他的老家。
老家在农村。
他的老家有山的。
老家有山的。
我都看到了。
他的魂魄老家在山。那卢太太他不在地府啊？
就是在地府呀。
地府老山。老家山。
地府也分地区的呀。
地府也是有那个老家就是有山的。对。
好吗？你看看有时候在老家有阴魂出现，他的孩子经常做梦做到他。那么你知道了，就是现在就有一点可以肯定的，他在老家的话，他老家一定有吸引他的人。他家里是不是有他很喜欢的孩子啊，或者他的老婆啊，或者谁是在老家的？
他没有老婆，没有小孩。
那么他农村还有什么亲人吗？
农村就是那个了，要么爸爸妈妈。
好了，好了。爸爸妈妈还活着是吧？
活着。
他先走了，他放不下呀。他没结婚，他的亲人就是爸爸妈妈呀。所以老家他会回，经常回去，就待在老家看他爸爸妈妈呀。
老家看爸爸妈妈。
好吗？老妈妈就这点事情啊。你好好给他超度。
根本要给他念多少呢？
念49章吧。49章小房子。
49章小房子啊。卢太太，上次我已经把他念了这个78章了。
不行，再要念，老妈妈。
还要念。
没上去啊。
没上去。
好吗？
好
了好了，再见啊。不能再讲了。
好的。卢太太。你好不好再往家里看一下那个佛台？家里。
佛台还可以。佛台还可以。
佛台还可以啊。
蛮好的。
蛮好的。
你家里的佛台位置还不低，也蛮高的。
很高的。
我都看得见的，老妈妈。
你看现在四面很高的。
对，好吧，蛮好的，有菩萨来过了。
有菩萨来过了。
Hello。
你好。
师傅你好。
你好。
祝你平安。师傅帮我看一个亡人，男的，吕元熙，吕是两个口字，元是财源广进的元，还有西是东南西北的西，吕元熙，120往生男的。
圆有三点水吗？
对不起。
圆字有三点水吗？
财源广进的圆啊。
三点水。
你想
啊。你。
财源广进没有三点水哟。没有三点水
了。
云啊。
吕圆什么啦？喂，好了，我知道了。李元最后一个什么字啦？
李元熙。
熙是什么熙啊？
东南西北的西。
男的是吧？
对，男的。
什么时候死的啦？
12012年。
原始的原始。嗯，你给他念经了？
还没有，因为他都往上了。我们想知道他在哪一个，在哪里？
不行啊，他现在魂归故里啊，他的家、他的老家是不是有山的？
你说他的老家是不是有山啊？他的老家是不是有山啊？啊，是是是的，有的有的
有的是吧？
对对对，是不是？对对对、
好了，他现在魂跑到他 的,
是的是
跑到他老家去了。
跑到老家去
啊、
那现在是不是在
还是在地府啊？魂魄归属是归属地府的，但是呢他很自由，他可以跑到老家，他现在这个山上跑来跑去。
哦，是的是的、
所以魂呢，所以人的魂就会跑来跑去的，所以很多山上啊、人少的地方啊，鬼特别多，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听得懂。
好了，
请问一下，他还要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啊？
赶快给他念了，小房子都没给他念过，有什么用啊？小房子像他这种，至少要400张。
400张啊？
啊。
OK 的，可以的。